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刚才站在弟兄的旁边多好啊，有同工站在旁边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队伍的。好几年前，我在美国的底特律，在一个美国人的浸信会的那边来讲一个的拆船的信息。那个时候我是跟戴少真牧师一起同工，戴少真牧师就是戴季中牧师的父亲，也是戴德生的曾孙。那我们一起的服侍，其中有一个环节呢，就是下午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解答。当时在场的美国人，就是美国的教会，他们就问出一个问题，其中一个人他问，中国的教会发展的那么快，信徒那么多，福音传的那么广，那请问呢中国教会是用什么的宣教的策略呢？当时戴其中戴少真牧师他首先回答，他的回答很有智慧。他说这个宣教的策略了，不是什么一个差会或是宣教的差传委员会所想出来所定下来的一个方案。因为呢这个策略了，它的名称你留心来听，是受苦，英文是一个字 suffering。 那你说哪里有一个教会的宣教委员会会定出了这样一个的策略，要宣教士或要信徒让教会受苦，然后福音才会传开呢？那同样的教会里边呢，我们不会说让牧师来受苦然后才教会才会兴旺的，不是。但是呢在神的这位独行其事的神的他的旨意里边呢，竟然是容让信徒甚至他的仆人经历过一些的困难，在受苦的当中他们流露出的那种生命的见证力，感动了许多的人，让人的心都归向了耶和华神。初期的教会以至到现在的教会都是如此。神有的时候允许信徒，允许教会经历过水火的试炼，但是最终就是要把福音传开。刚才弟兄跟我们读出来《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五章这两章的记载，就是记载当时使徒们他们所面对的一切。初期的教会发展得很快的，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当时他被圣灵充满站起来，当时有一个大响声，然后呢就许多的犹太人他们来自罗马世界各地的，就在圣殿的里边来过节的，过五旬节，听到一个大的响声，然后他们很非常好奇，就出来到了那个广场里边。当时彼得跟使徒们就站起来，竟然用他们的乡音来讲出这位耶稣基督的那个福音。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但是散居在各地啊，他们有各地的口音、各地的乡音、各地的语言，然后使徒们他们就是被圣灵充满，竟然能够讲出他们的别国的方言，然后述说神的荣耀。那个时候呢，竟然呢那一天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有3000的人归向了耶稣，就是在第二章里面记载的。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呢当时彼得他进到圣殿如常的在那边来祷告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一个人，这边在第五章里面所提的就是说他已经是40岁了，生来就是瘸腿的，没有办法可以谋生的，就只能在圣殿前在那边教化，在那边讨钱，在那边来请人家来救济他。当时彼得看到这个人，然后呢这个人伸手呢要他拿钱，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的耶稣的名字，你就起来。那个人就起来拿着他的肉子就走。 就走动了。那这事情就传开了，使到呢更多人的来依靠主，来信主。那就是在第三章里边所发生的事情。过了不久，就是第四章，我们今天所看的那个经文。第四章所记载的，就是当时彼得讲道非常的有能力，并且呢，都是使到许多的人来归向了耶稣。当天，他在那个广场里面讲道，圣经记载呢，男丁的就有5000人，并且许多的人信主。那当时，作为一些大祭司，在权贵、权位的高位的那些的犹太人，看到不久前才把耶稣钉了，然后引起了许多的在耶路撒冷、在犹太的一带的人来归向这道。然后呢，现在又出来一个彼得，这个彼得竟然奉耶稣的名就把一个生来瘸腿的人把他医好了。那这个道呢，越传越开。那当时这些的权贵的人、大祭司们，他们就请一些差役把他呢，再把彼得呢收到监牢里边，然后严加的来责问他。那当时在第十章刚才读出来的，虽然我们是选一些经文读，那你有机会回去看的话呢，你看呢，当时彼得就是勇敢的，他不怕权贵的，然后在这边就讲到十字架，跟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当时大祭司的人，他恐怕呢那些民间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越传越旺，又怕呢就是民间的人起来反对他。那么于是呢，圣经怎么说呢？就他叫他们来，叫彼得、约翰叫他们来，然后呢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那禁止他们，封住他们的口。但彼得怎么说呢？在第19节里面的第四章，彼得约翰呢，他们说，我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一下。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不能不说。各位弟兄姊妹，初期的教会，这是使徒们他们所经历的。像我们现在不是活在罗马时期，我们不是在耶路撒冷，也没有犹太人的迫害，也没有后来的那些的外邦人的迫害。但是你跟我今天活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同样的面对很多的问题的，我们同样的面对许多的困难的。你不要说太远的事情啊，最近中国这几年所拆的十字架，首先在浙江拆了3000多个，最近呢这一年呢就在河南，有人说拆了5000，有人说7000。那政府呢认为教堂太多了于是呢就在那边，甚至呢把教堂呢也拆了，甚至呢就有一些教堂很大的有可以容纳2000-3000人的，就用一种违章的建造的那种的一个接口，就把那些的2000-3000人的教会用推土车把它推倒了，然后呢把200-300人的教堂呢同样把它拆了。这事情都是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发生在我们这个时期哪边的。那你要看呢，基督教福音不会在罗马的时期因为犹太人的迫害，后来的罗马人的迫害而被消灭的，反而在困难的环境里面，福音越传越开，越传越旺。各位弟兄姊妹，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教会福音不会因着外来的外在的逼迫困难而衰败的。信徒，各位弟兄姊妹，也不会在苦难的里边来退缩的。阿们。我们的确是这样，困难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有癌症的考验，有下岗，有孩子的问题，有夫妻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在困难的环境里边， 圣经应许他会赐给我们平安，这平安主耶稣说是在我们 那边的，从我们的腹中一直永流到永生的。你说那个平安呢，是超越环境的，外在的环境可能是很恶劣，可能是困难重重，但是内在的心境可以更新而变化，可以有一股平安超越一切的。犹太人见面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不说你好我好，我说也不会说早安，他们说见面你的时候呢，就说 shalom 就平安，就 shalom aleichem 就平安归给你，然后呢你要回礼的，回礼呢就倒过来就归给你平安 aleichem shalom， 是这样子一个安排的。那我们也许试试看哈，假定我是犹太人啊，我向各位犹太人东方犹太人问安，然后你就待会呢就回礼哈，我说呢 shalom aleichem， 哎不错啊，真的是神的平安就在我们的哪边。彼得约翰他面对的外在很多的困难，他坚定地说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他说不能不说。你要知道呢，福音他是广传的时候，他遇上了困难，越难越艰，越受压迫越兴旺。那我们其实呢要劝告那些执政掌权的人，要好好读一下历史，好好来啊看一下，在拳头一个权柄，拳头啊不是真理啊。外国人呢有一个的伦理学家呢，他这样说的，他说 might is right， might 就是那个能力，就是 right， 你有能力就有真理，是否如此呢？他们错了。彼得说你要好好的自己酌量一下，你要自己来斟酌一下，看看历史，不要犯上了历史里边所出现的一些错误错失。教会不会在逼迫的里边被消灭的，但是呢教会会在世俗化权力化安逸化的环境里边渐渐被腐败的。那这些的执政掌权的人，你如果是用压迫权力以为可以消灭教会的，错了。但是呢权力的腐败世俗化的腐败是可以使教会呢来衰败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从第四章的里边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困难的环境里边，他们持守，他们说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各位弟兄姊妹，你跟我都是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的耶稣基督，他已经是从死里复活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是经历过的。那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在顺境里边我们传福音，在逆境里边我们也要传福音，正如保罗说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得时就是说啊，那个人已经预备好了，那各方面环境已经是很好了，你讲他就信了。不得时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边，你个人有困难，他也有困难，但是你把神的爱，你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传开的时候，人的心就被感动，圣灵就使他重生，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一件事。那讲到得时不得时的时候呢，我好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我是一个刚信主的一个基督徒，那当时我有一个的并开一个刀，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大的一个手术，开刀完了以后呢我就被送到一个房间，有旁边有一个的加拿大人，他开的手术呢动的刀呢跟我差不多的一样的啊。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咳嗽啊，每一咳嗽的时候呢就拉动伤口呢就很不舒服。我的同房的那个加拿大人开同样的那个手术的开刀 也同样有这样一个咳嗽的一个情况。那但是呢，当时主给我一个平静的心，我在那边唱诗，虽然是不舒服，但是在那边唱诗。那个加拿大人呢，还在那边呢来唱他的呻吟诗，在那边很不舒服。那他就好奇问起我来了，他说你跟我一样的开这样一个手术，同样的咳嗽，为什么你会唱赞美诗呢？那我就跟他说，我心是很痛的，很不舒服的，但是呢，主耶稣在我里边啊，他给我力量，他给我平安，他给我有一个勇气，我都很自然的唱起赞美诗来。那我就跟他传讲一个福音，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好，最后呢，我就问他，哎，你也可以接受耶稣的，他愿意。于是呢，我就隔了那个床呢，就跟他做一个决志祷告。祷告完了不久呢，他的爸爸来探望他。他爸爸来探望他的时候呢，就这个加拿大人呢，就跟他的爸爸说，隔壁的那个 Chinaman 啊，就向他传福音，然后他信了耶稣。他爸爸呢很高兴，他爸爸是一个信徒。然后呢，听到这个 Chinaman 向他的儿子来传福音，他很高兴，然后就跑过来跟我聊天，跟我来谈。他是一个意大利裔的一个加拿大人啊，就是第一代的意大利人。然后呢，你知道意大利人呢讲话呢很热情的，跟你讲两下呢摸了我一下的脸，讲了两下呢摸了我的手，那我全身呢给他摸完的哈。那当时那他要跟我讲话，但是他不太懂英语，我又不懂意大利语，那怎么办法没办法可以沟通的。他呢很聪明，他随手呢带了一本少的圣经，比我这本呢还少一半，然后呢就用翻开这本意大利文的圣经告诉他儿子那个经文，他儿子用英文告诉我，我翻开我的中文圣经啊，我明白他的意思，然后我翻开我的中文圣经另外一节用英文跟他的儿子讲，他儿子用意大利语跟他讲，他翻开他的意大利文圣经啊，他明白。所以我们在主的话语里边是如这样子沟通的。那你说在医院里边得时还是不得时呢？我开刀他也开刀，那看起来那个环境不合适的，但是呢只要你有愿意的心，在不合适的环境里边，主还是会使用你的，还是会借助你把福音带给一些有需要的人的。那当时彼得就是在一个不合适的环境里边来见证主。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你发现呢他当时出现了一个状况，这个状况我刚才说呢，教会不会在困难的环境里边被衰败的，只会在一种的安逸权力化的环境里边被腐败的。到了第四章结尾的时候呢，他们当时有一个感动，就是在这样一个信仰的群体里边，有的是有钱的，有的是很穷乏的，于是呢他们就有钱的人就把他们的家业把他们变卖，然后呢就房屋公用，就一起的来过一个的群体的一个生活，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在这样一个情况里边呢那边就提到巴拉巴这个人物呢，也他是一个有钱的人在塞浦路斯过来的，然后呢就把他的田地点卖了，然后呢就把那个银钱交在使徒的手中，然后帮助其他的人。好了，到了第五章呢就出现了一个情况。什么一个情况呢？当时有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呢也是在这样一种的热潮的里边，大家都很热心的在一个信仰的群体里边有钱出钱的他们也说把他们的田地卖了，这个很好，出于自愿的甘心情愿的卖了，就把卖的那个钱银呢就带到使徒的前面，然后呢就说这是我卖了田地以后呢，这是我的钱，就拿出来。但是他们暗暗的就把一部分呢留下来，那这个原先是他们的钱呢没问题的，但是呢他们既然已经是这样子说全然奉献了，那就全然奉献，但是他还是留下一些给自己。那结果呢使徒呢彼得就问他，首先是那个丈夫就问了亚拿尼亚，那你点卖了田地是否就是这些钱 你要奉献给主呢？那个亚伦尼亚说是，其实他有一部分留下来，那他可以不说是，他说我哪一部分出来没问题，但是呢他竟然呢就在那边说是，变卖了所有的住在这边。结果呢彼得说，你为什么要欺哄神呢？你为什么要欺哄圣灵呢？你坦白的来说啊，有一部分你留下来，一部分啊拿出来奉献，那这很好，为什么都说全部都在这边呢？结果呢当时就出了一件事，在使徒的时期所出的，这个亚伦尼亚呢竟然就倒闭在那个彼得的跟前啊，他啊的尸体拖出去不久呢，他的太太来了，他的太太来不知道前面所发生什么一件事情，然后呢就到了彼得的面前啊，彼得就问他啊，你点卖的那些的钱是否都拿出来呢？然后他同样的说是，知道呢有一些留下来的。然后彼得就说，你为什么同心来试探主的灵呢？啊，你啊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了等等，然后那个妇人就扑倒在地。那这事情对当时非常的一个震惊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的初始的时候，如果容让在里边有任何一种的罪，并且那种是欺哄神的一种的罪，欺哄圣灵的一种的罪，那这样子滋生下去蔓延下去的话呢，影响很大的。所以我刚才说了，逼迫不会使教会呢来衰败，但是呢啊世俗化，但是呢是权力化安逸化，确实呢可以使一个信徒的心逐渐偏离了神的。那当时在使徒的面前他行了这些的神迹奇事，这事情使到许多的人都很震惊，使到呢许多的人都越发的来震惊。好了，这事情过了以后呢，当时因为使徒们他们借着圣灵所行的神迹奇事，许多的人就归向了主，并且呢病得了医治，污鬼得到了驱赶，那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当时。那些权贵的人啊，大祭司们呢、那些执政掌权的，他们更越发看到使徒们是威胁了他们，并且呢就是满心的嫉妒。那不论是法利赛人，并且呢这边在十七节里边呢就提到呢撒都该人，都是权贵的人，都说呢祭司级的那些的人，然后呢他们满心的记恨，然后又再一次的把使徒呢收到监牢的里边。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了他就过一个晚上，第二天来审他的。那就在那个夜里的时候，十八节呢就记载了，当时十九节里边记载了，主的使者在夜间开了监门，然后领他们出来，那出来就带他们到了圣殿，站在圣殿那边啊。到了白天的时候，天亮了，他继续在那边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但你看，当时这又是一个神迹的出现了，监牢那个大牢的门关上了，上了锁了，然后这些人都上了木狗了。突然间一切都脱落了，门打开了，然后他们出去了。那里边的人不知道，第二天的时候呢，当那些差役一发现这事情，那人不见了，失踪了，然后又说他们在圣殿里边来照样的来传讲耶稣基督，他们越发的在那边感觉到呢很惧怕就要下手来害他们，但又怕呢百姓在那边作乱，于是呢就是差役呢还是把他们带到那个公会的面前，就在大祭司的那些的面前，那些大祭司就严严的禁止他们不可以再奉这名耶稣基督的名来传讲那个信息。那彼得怎么说呢？在二十九节我们刚才所读的到三十二节里边呢，就彼得他当时就说了，他说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对吗？ 那你看，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然后他就说了，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就将耶稣高举啊，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啊，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典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那这个是彼得他讲到顺从神不顺从神。那中间我们要稍微来解释一下圣经里面的教导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很明显的讲到呢，啊，在上有权柄的，在第一节里面，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你说没有一个权柄啊，不是都是从神而来的啊。凡执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拒抗掌权的就是拒抗神的命，拒抗的必记取刑罚。那这很明显的很清楚的讲到呢，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在一个社会里边啊，无论那个社会的执政的是哪一些的党派，哪一些的情况，那我们应该是在一个法律的里边我们来顺服执政掌权的，对吗？啊，不然的话呢社会就会大乱了。那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教导。所以呢保罗在这边呢说举证掌权的啊，是他们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你拒抗他呢就是拒抗神的命。好，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啊。然后呢啊，你只要行善就可得到他的称赞。那就是保罗呢在罗马书十三章里边的很清楚的一个教导。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应该哈，奉公守法，应该在一个社会里边我们做一个良好的公民，在应该爱国，应该在那边做好我们的当尽的本分啊，这是应该的啊，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的。但是圣经又是有另外一个教导，这个教导是什么呢？他说顺服神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什么意思呢？他意思说，如果有两个诫命，一个是顺从神的律法，另外一个是顺从地上的法律，他们中间产生一个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的冲突，那你在中间你要做出什么一个选择呢？哎呀，圣经的教导就说我们要选择一个更崇高的，选择顺服神。对地上的，我们有的时候在一种不可拒抗的不可避免的那种的环境的里边，我们要选择顺从神不顺从人。那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的例子，我讲一下。比方说在摩西出生的时候，当时法老已经不认识约瑟，约瑟是对埃及有功的，但是新的法老来呢不认识他的功啊，结果呢就开始进行一个大逼迫，就凡是犹太人生的男丁一概男的都把他杀了，并且吩咐那个收生的啊，凡是男的你要杀了，女的留下来。好了，当时主管的收生的那个主管，他怎么来处理呢？那我们要顺服那个执政掌权吗？就把那些男丁都杀了吗？还是我们要选择一个更高的呢？就选择跟从神呢？他就选择了跟从神。但他很有智慧，那呢他说呢，他每一次呢啊，到了借生的时候呢，他赶过去的时候呢，那个希伯来人的妇人呢啊，妇女呢很强壮，都毒一下子生出来了，说他到了以后已经是生了啊，说呢就避开了那个冲突。但是呢你要很明白，他当时做了一个大伦理的一个抉择，就是选择顺从神而不选择顺从人。再看但以理，你看但以理三个朋友啊，当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在巴比伦王宫里边学会了巴比伦的学问啊，并且将来是治理啊那个他们的同胞的。那在那个情况里边呢，尼布甲尼撒有一次梦了一个梦，然后但以你为他解梦啊，知道他是金头啊，后面来了那个金属越来越啊贬值的，金头银胸啊，铜腰铁腿，半泥半铁的。然后呢，他梦了那个梦以后呢，啊，竟然他就做了一个像，一个金的像来代表他的国度，代表他的那个帝国。然后呢，就把那个像立在那个大的广场里边。然后，在一个接旗的时候，当时啊，他就预备了一个的仪仗队，一个乐队，那各种不同的乐器，在一个广场里边。当时文武百官，所有的一些重要的要臣啊，都在那个大的广场里边。然后呢，他要做一件事，就是说，当吹号，当那个乐队奏乐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向那个像来下拜。如果不下拜呢，他就弄了一个的火窑，烧得很旺的一个火窑，就把那些人扔到那个火窑里边。那你想象一下，假定你把自己带进去，你是带你三个朋友的其中一个，在一个广场里边啊，你不要说了，在假定叫天安门，那么多的人的那边啊，然后有一个的金像在那边，然后啊，乐队一吹响的时候，你旁边左右的人全啊几十万的人都在那边啪啪啪啪啪啪跪拜在那个金像的前面。那种的同济的压力，那种同伴的压力多大，那种群众的压力多大，你要不要顺服，你要不要跪下来在那边拜呢？但以你三个朋友呢，他们在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伦理冲突的里边，顺从神还是顺从人，他做出一个明智的一个选择，他要顺从神而不顺从神。他们屹立不倒地站在那边。这几个是年轻人呢，年轻人在那个环境里边竟然的有这样一种信仰的坚定，信仰的持守。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这种的信徒，我们就需要这种的真信徒，真心的依靠主的人，在一种压力的里边，在一种不可避免冲突的环境里边，选择顺从神不顺从人。但我们很少遇上了这种的终极的考验，我们很少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遇上的啊。但是一旦当神容许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考验的时候，我们要做出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个那个纽约的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有一次呢，他一个那个牧师呢就讲了一个比喻，很有意思的。他那个教会在那个纽约城里边很大的啊，并且都是一个很复杂的地区的。他说啊，曾经呢也出现过呢，有人拿着一根枪从那边冲进来的，对着牧师的啊这样的情况啊。他当时他做了一个比喻是怎么说呢？假定现有人拿着一根枪来，是 AK-14 的机关枪，然后呢一冲进来呢，蒙着面或怎么样，几个人，然后呢就对着天花板啪啪啪啪啪开了几枪，然后呢他就走到台前，他说既命为真信徒的留下来，不是的出去啊，真信徒的留下来，不其他的出去，你要选择做什么呢？留下来可能面对是一个杀身之祸啊，这种现在美国的那种的枪击案的各种的情况都出现了，那我们怎么来面对呢？这是一种的很严峻的一个考验，那我们很少是遇上这种的情况。但是一旦我们遇上了这种不可避免的一种矛盾的冲突，伦理的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顺服神，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那你看初期的教会呢，就是有不少是遇上了这种情况。你从圣经里面讲了，这史蒂凡，他就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鲜血来见证耶稣。他就在犹太人的迫害的里面， 他还是忠诚的，这里面讲到这位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从死里面复活的，那犹太人呢结果就用石头来扔死他。我不太喜欢用殉道士的这个名称，我喜欢用呢血证士，用鲜血的来见证那个福音的，见证耶稣的。他们是用教会的建立呢，这2000多年来啊，研究教会历史的人就是说啊，教会是建立在血证士的鲜血的基础上面。你看看，这那你知道这个殉道士或血证士这个字呢，希腊文就是见证这个字 ，the martyr 这个字 ，martyr。我们说传福音做见证，见证就是 martyr， 就是学证士，就是殉道士，有这样一种的那种的摆上的。我不是说当然口讲了传福音了上帝的爱呀多好啊等等，当人家不接受，当人家反对，当人家辱骂你，当人家取笑你，当人家迫害你的时候，你还在那边来传讲吗？那我们是要有这样一种坚定，这样一种的持守，这样一种的执着，不然的话呢，我们就被世俗的慢慢腐败，被权力的慢慢慢慢腐败啊，被那种的世俗化呢，把那个洪流呢来冲走。耶稣所选召出来那12个使徒，我给你看一下他们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啊？今天这个信息比较沉重的哈，啊，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听一下沉重的一些信息，不是说一切都很好啊，成功啊，一切都没事啊，疾病可以医到啊，生意一定好啊，发财啊等等的信息。马太，使徒马太，他是怎么结束他的生命呢？在埃塞俄比亚被刀伤所杀的，在那边见证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家被那些的群众的暴徒把他用刀伤杀了他。马可就写出马可福音的，在亚历山大城就被马，他传福音的时候被抓，用马把他拖死的。路加写了路加福音的，在希腊挂在木十字架上而死的。约翰，他首先是被放在一个的火锅的大的一个上面生火的那个火锅里边，但他没有死，他后来被放逐到了拔摩啊。后来他善终的，他是到了差不多100岁的时候呢，在啊回到他的那个牧区的以弗所，就死在那边。今天你还可以看到呢，他死的地方。彼得是在罗马，当时罗马尼禄王啊迫害信徒的时候，当时啊他要重修啊古罗马城，一把火把它烧了，那群众起来反对他，他就嫁祸给基督徒，说基督徒起火的，基督徒纵火的，那结果呢就大逼迫，那很多基督徒逃离了罗马城啊，彼得也走了。那彼得走的时候呢啊，那个有一个教父呢 Eusebius 这样子记录的，他说呢当他逃离罗马城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呢啊耶稣，这位复活的耶稣迎头来，然后他说耶稣啊耶稣啊，你不要进罗马城啊，大逼迫来了。那主耶稣怎么说呢？你们都逃了，谁留在罗马城为我做见证啊？那他是到罗马城，那彼得心里面很受感动，他哭着转过身来回到罗马城，还在他的那个侍奉的地方，还在街上呢来做见证，结果被抓了啊，钉十字架。他被钉的时候呢，他说哎呀，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竖的在那边钉十字架，他请求那个罗马的士兵，你把我倒过来，倒竖我的头上朝地，我的脚上天的，这样子的把我倒钉在十字架上。果然他就是这样子死了啊。雅各啊，使徒雅各，他是第一个被殉道的，使徒行传里面记载，那当时他那个传统是这样说了，他到了西班牙所谓地级，在那边传福音，后来回来的时候呢， 到了耶路撒冷，希律王就把他抓了，然后杀了第一个殉道的。另外一个雅各啊，是耶稣的兄弟啊，后来在耶路撒冷当领袖的，他呢是在圣殿的高处里面被摔下来然后死的。安德烈他在希腊的 Petra 被钉在一个 X 型的一个十字架的里边，有两天的时间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在那边来传福音做见证。所以见证这个字就是一个殉道士 Martyr 的这个字。多马到了印度来传福音，然后在那边啊，那是被当地的人用长枪长矛呢所刺而死的。犹大啊，这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是使徒犹大写那个犹大书的那个犹大啊，是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被乱箭所射死的。马提亚，就马提亚是补上的那个补犹啊，另外出卖耶稣犹大的那个，然后在耶路撒冷是被石头啊，然后打伤以后被斩首的。保罗在尼禄大逼迫的时候，在罗马，他当时已经是在罗马监牢里面，后来放出来，后来大逼迫的时候呢，他还在那边传福音就被抓了，然后因为他是罗马籍的一个人，说不能用钉十字架的，罗马籍的人是所谓稍微有一点人道主义的，是斩首的。那你今天到罗马呢，还传统呢就找到罗马城里边好，保罗被斩首的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叫礼拜堂。那你说哎呀，信耶稣那么惨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啊。信耶稣我们说是我们啊来经历神，并且呢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但是我们不能不讲，不是说一个成功神学，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一定是发财，一定是病得到医治的，一定是一帆风顺的，一定是啊，我们所要的只是地上的祝福，是一切都是好的啊。但你要知道，要有一个代价的，做主的门徒有一个生命的代价的。我们今天就是讲这个生命的代价。那好，我就再来讲第五章的41节。当时使徒们他们就经历了这事情以后，那大祭司也对他们不敢下手，然后呢就当时所发生是什么一件事呢？本来他们是那个大祭司非常恼怒了，但是呢中间有一个法利赛人，是个领袖叫加马列，就加马列也是保罗的老师啊。保罗是一个以前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个明理人，他就说呢，我劝你们呢不要向他们下手啊。那以前曾经在罗马城里边呢，也是有一些人啊，一个人带了400人作乱的，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子的。那他讲了一句这句话，他说呢，他们所谋的、所行的，如果出于人的，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的，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啊，你们倒是攻击神啊。他讲了这番话，讲了这番话以后呢，其他的祭司们呢，他们都接受他的意见，于是呢，只是把使徒打了啊，然后呢，鞭打了，然后就吩咐他们，就不可再奉耶稣的名来传讲。那当时在41节里边呢，圣经怎么记载呢？就使徒的得了释放以后呢，他们离开公会，心里边呢就欢喜了，因被算是配位遮名受肉的，配位遮名受肉的，配得上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要知道呢，我们信主是一件荣耀的事啊，但是呢这个要经过一个十字架，正如耶稣基督他现在荣耀里边，但是他是透过十字架才进入他的荣耀的那边，有一个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的。那你跟我呢，我们不要当时追求荣耀， 啊，所谓当时马丁路德呢，他所针对的是所谓的荣耀神学跟那个赎价神学。荣耀神学说一切富丽堂皇，一切都是顺利成功的，是否当然是追求地上人的荣耀呢？而是呢，我们先透过十字架，然后才进入一个荣耀的冠冕里边啊。那当中国的信徒面对拆十字架，上线是浙江省，是河南省，但其他以后呢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地方了。那外在的十字架可以拆的，内在心里边的十字架拆不得的，不能拆的。外边的压力会来，但是那边主的平安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并且呢，耶稣基督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呢，坐在登山宝训讲得很清楚，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肉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的，福音是进不得了啊，是一个敞开的门，拿着那个门的钥匙的是主耶稣。难怪在启示录第三章里边讲到啊，那个腓拉铁菲教会的时候，这形容那圣洁真实拿着大会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的。这个门是敞开的，福音的门是敞开，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边呢还是如此啊。以赛亚书22章就提到，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箭头，他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呢都是在这样一个的环境里边，神他所用的宣教的策略，这个策略呢不然是要做什么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乃是呢啊，要我们忠忠心心的在我们的环境，无论是本地的在海外的，来为主来做见证。虽然是这个环境是很恶劣，对基督教不一定是同情的，你看加拿大啊，现已经是越来越世俗化了啊，无论是同性婚姻合法了，那现在是大麻的合法了，那下一步呢就是那个多气剂的合法了，枪剂的合法等等都会正在议案里面提出来了。那现在甚至呢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里面讲到同性婚姻的，批评他们的就是仇恨的那个言语，就会被控告的。那结果呢就是否把牧师的口封了，不能讲这事情呢？那我们要都要接受一个严峻的一个的考验的将来。那你不要说只是发生在中国里边，在加拿大同样的可以发生在这种事情的。主耶稣呢在启示录第二章对士美拿教会里是这样说的，我用作为一个结束，你将要受的苦呢不要怕，这是在第二章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万难十日，你务要即使忠心，我就将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赐给你。那我们的苦难呢是有一个定期的，他说十日是个定期，说不用怕，不要怕，那我们务要至死忠心，必得着生命的冠冕。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祷告以后呢，我就会有一首回应诗的啊。我先祷告，那我们请敬拜小组都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亘古长新的，你要我们不但是追求你的祝福而已，而是追求祝福的主。让我们先得着你，好让我们一生一世无论在顺境逆境，我们都跟随你，为你做见证，并且付出一个生命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选了一首的回应诗，这首回应诗呢是这样子的，是一首歌，是邓丽君以前唱的一首歌 啊，叫梅花啊。你如果听过的话呢，梅花是满天下越冷它越开花，梅花是坚韧，象征着我们。我们呢就稍微改了一个一点点啊，就是用教会用福音啊来代替那个梅花，但是呢从那个梅花的那个背景里边讲出越冷它越坚的。